今天我们要讲佛学入门第49页，也就是第11章佛法总纲的第三项，讲到慧这个部分。好，我们请看第四行。三，慧即智慧，智是决断，慧是拣择。这是学佛最终的目的，开发智慧，就能去惑正理。所谓破诸烦恼，正真实理。三藏经典中，论藏属于慧学，故曰论辨邪正。辨析邪正最能开发智慧。然智有实智、全智、达真实理，是实智。用之权巧摄众，是权智。所以，慧也包括一切的权智。好，我们先看到这里。前面我们讲到修定，只是让一盆水暂时清净不动而已，但是里面的泥沙并没有完全掏空，所以只要用力一摇啊。马上又会浑浊起来，所以修定只能暂时扶助我们的烦恼习气，并不能完全去惑正真。就像斩草不除根呐，春风吹又生。除非你能够修到第九次地定，那要怎么办呢？唯一的方法，也就是要开智慧。才能真正破除烦恼，所以修慧啊，也就是等于把盆子里的泥沙一点一滴的掏干净，最后剩下的是一杯完全没有污染的清水。以后任你怎么样的用力摇，永远都不会浑浊。所以真正开智慧的人，他以后不管在什么境界里，都能够理事圆融。处事待人圆圆满满，无障无碍，一点也不会迷惑颠倒，一点也不会有烦恼。所以，我们学佛的最终目的，也就是要开发智慧。但是，佛法所说的智慧，和我们世间人一般所说的智慧不同。一般人所说的智慧是：王太太呀，我儿子好聪明诶，考试都100分诶。还有那个小李子反应很机灵哦，做事很快，一碰到事情都能够有条不紊的分析处理，实在是很有智慧耶。还有我告诉你哦，我儿子啊，他的口才最好了，没有道理的都会讲到有道理，我都讲述他耶。那像这种我们所谓的聪明啊，像这种伶牙俐嘴，或者是鬼灵精，其实。以佛法上来讲，叫做识字辨聪，因为那都是用我们的妄心来分别判断，中间呢都会带着主观的习气和喜好，而且大部分也是我们过去的经验和常识的累积，就像电脑一样，它只是储存资讯，需要的时候呢就叫出来用而已啊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头脑里。装的资讯都不一样。父母、师长、朋友，或者是书本给你什么，你就只知道这一些。那没看到的、没听到的，你就不知道了。而且文字背后的法义，或者是人生宇宙的真理啊，根本就没有办法看清。就像瞎子摸象一样，摸到什么就说什么。完全没有办法清楚了解实相，所以说我们中国人呢、啊，每一次开会都是议而不决，不了了之，因为大家都是用私心、分别心来看事情，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，依照自己的喜好来论事，一点呢、啊、都不客观，所以十个人呢、啊、就有10种看法，最后讨论来讨论去。然后就流产了。 就像现在核四新建不新建的问题一样，主政党和在野党几乎啊都是坚持己见，为反对而反对，所以弄得全民啊人心惶惶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那是因为大家都没有办法看到事项背后的那个唯一的共同的理，所以才没有办法见解一致。如果换作是佛菩萨来开会，一定是马上达成共识，因为他们用的都是真心，而不是分别取舍的妄心。这个没有分别，大家不要以为是会糊里糊涂的啊，把狼和羊关在一起啊，连羊狼都分不清楚啊，不是这种没有分别，而是能够将很多矛盾的事项统一起来做理性的处理。佛菩萨他们没有我执，没有法执，心呢清清静静的，所以能通达一切事项，一接触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不假思索就知道该怎么做，而且完全不会差错。这个也就是佛智和我们世智变通大不相同的地方。所以为了让大家能够清楚的区别，我们就直接把这个智慧翻译为般若。三藏十二部经里专讲智慧的经典就叫做般若经。像我们常念的啊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，也就是般若经的精华。般若又叫做妙智慧，是我们人人本具的，只是我们的心染上五欲六尘，执着妄想太重，所以不能显现而已。古德说，我执起正见觉，这个是我们修慧应该要特别注意的。修慧一定要先去掉内心的执着、烦恼和习气。就像瓶子里本来装满了污水，如果你不先把它净化或者倒掉，那干净的水啊是永远装不进去的。我们常把智慧一词连着用，可是它们之间有些不同。一般我们说智，它是决断，也就是能够决定判断的意思。那慧是拣择，也就是能够知道怎样拣别选择。佛法所说的智慧，是指能够知道事理的来龙去脉，也就是能够知道因果，知道事项背后的道理，能够认清宇宙人生的真相，这个就是智慧。佛法又把智慧比喻为智如日，慧如月。为什么智如日呢？你看智慧的这个智啊，它的下面就有一个日，也就是有一个太阳。本来在黑夜中什么都看不见，但是黎明的曙光一出来，整个山河大地万事万物都看得清清楚楚。这个是花，这个是树，这个是动物，那个是植物，一切了了分明。所以说智如日，能够分别一切万法事项，各有千差万别。那为什么比喻慧如月呢？有一句话说，菩萨清凉月，常游毕竟空。因为月光是清凉自在，不像太阳那样热闹。那我们这个慧，它是能够观空，能够悟到差别事项背后有一个共同的理体，也就是空性。所以它能够对万法不执着，不执着呢，自然就能够得到清凉自在，远离烦恼。所以说慧如清凉月。这里是把智和慧做个简单的区别，那一般我们都是把智慧连着用。所以说修定是打基础， 那开智慧才是学佛最终的目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开智慧才能够真正去惑正理。去惑也就是指破烦恼，正理就是要证真实理，也就是证到中道妙观的真实理。所以一定要开智慧才能够去惑正真，了生死。前面我们讲修定只能暂时扶助烦恼，但是不能完全断除烦恼。降伏和断除是不一样的，降伏只是暂时，而且像大石头压草一样，石头一拿走，草就又长出来了。那断除呢，却是一劳永逸的连根拔除。就像我们有时候在昏暗中会把墙上的电线看作是一条蛇，吓得要命，以为它会来咬你，这就是我们的妄想烦恼。那修定的人呢，就比如念佛的，他就会赶快用一句佛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来压住心里的恐惧，暂时不让他起烦恼。可是不念佛的时候呢，他还是会把电线当成是蛇，恐惧呢又会再度升起。所以修定啊，只是暂时的扶助烦恼而已。那开智慧的人就不一样了，开智慧的人就是等于把电灯打开来一看，哪里有蛇啊，原来只是一条电线而已嘛。他看到了事实的真相，智慧开了，还会有恐惧吗？还会有烦恼吗？当然不会了，因为永远断除了。所以他以后不管什么时候看到这条电线都不会恐慌，而能得到永远的清净解脱自在。所以开智慧才能够了解事实真相，了解事实真相以后呢，才能够彻底断除烦恼，才能去惑正理。那要怎么样去惑正理呢？其实啊，蛇就是惑，电线就是理，一念迷了，迷理就起惑啊，会把电线看成蛇，产生妄见和烦恼。其实从头到尾哪里有蛇啊？蛇就是电线，电线就是蛇，蛇和电线根本是同一个东西，同一个本体。所以去惑并不是真的有蛇要你去除，只要你了解事实，不迷就好了，就不会再执着有蛇，也不会再有妄想烦恼。听起来好像很简单，可是这是对上根立智者来说的。那我们一般凡夫啊，迷得太深，执着太重，道理虽然懂了，但是还是看不破放不下，所以才必须一步一步的来持戒修定，然后依定开慧。等到你真正开智慧了，你就知道原来烦恼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，根本没有蛇，只有电线，是我们迷了才有蛇和烦恼呀。一旦悟了，慧光一现，看到事实真相了，哪里还有无明与烦恼？都是我们众生庸人自扰，自己去抓住这个烦恼，自己迷惑而已啊。所以俗话说，万法本闲，唯人自闹。万法本来都是清净即灭的，烦恼是我们自己内心产生的，所以开智慧才能够真正的去惑正真，了生死。那三藏经典中，论藏属于慧学。三藏也就是指经律论啊，这三个部分。藏就像宝库，它能够含藏无数的智慧宝藏。前面我们说过，经藏是重在修定方面，律藏是重在持戒方面，而论藏则重在修慧方面。论藏又可以分释经论和中经论两种。 释经论也就是解释某一部经典义理，像大智度论啊，就是解释大般若经的释经论，而中经论呢，就是依照佛法的宗旨再把它加以发扬光大，像我们一般常见的大圣起心论还有成唯识论，这些呢就是属于中经论。论藏书上讲说，就是论辨邪正，辨析邪正，告诉我们什么是邪知邪见，什么是正知正见，所以最能开发智慧。我们要知道佛法所讲的邪，它的条件是很严的，只要你心有所执着，或者是心外求法，就是邪。譬如你执着一切都是真实的，被五欲六尘所迷惑，那就是邪。但是如果你执着空，或者是执着法，执着善，也都是邪。前面也讲过，我执起正见觉，只要人一有执着，就会起烦恼，不能自在，心就会有所染，当然就不会有正知见。那又为什么说心外求法也是邪呢？因为智慧是我们本来就具足的，哪里需要向外求法才能证得？只要不迷，一念觉，般若就现前了。问题是我们常不能安于一心，常常喜欢向外攀援，忘失自信，所以才要借着经教的文思修，借着持戒修定来开发我们本有的智慧。好，我们再看课文。然智有实智全智，达真实理是实智，用之权巧摄众是全智。所以慧也包括一切的全智。佛法讲智慧有两种，也就是实智和全智，又叫做根本智和厚德智。先要有根本智，才能够依根本智起厚德智。那根本智也就像一面镜子本来具有的照性，厚德智就像镜子随缘而现种种境界的作用。所以根本智就是我们每个人所具有的清净无染的心体。那厚德智即是依清净心体所起六根接触六尘广学多闻的作用。那什么叫做实智呢？也就是能够了达万法的实相，破除种种烦恼，证得真实理的智慧，这是实智。佛菩萨就像一面干净的镜子，它能够清楚显现万物，而我们众生呢，就是一面肮脏的镜子，照性很差，所以模糊不清。其实佛菩萨和众生的心体是不一不二的。证得根本智以后，菩萨为了教化众生，在种种境界考验之中，依根本智而起种种的善巧方便的智慧，这个就叫做厚德智，也可以叫做方便智。根本智是我们人人本有的，只是因为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那厚德智则是悟后才起修的。讲到智慧啊，空性还有开悟啊等等，这些名词啊都非常难以用文字来形容，因为它是无形又抽象的东西。有一个禅师，他为了教他徒弟去体悟这个真空妙有的东西，所以有一天他就叫徒弟拿一颗果子来。禅师说，你把果子剥开。徒弟就照着做。禅师问，你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呢？徒弟说，有很多的小种子。禅师又说，那你再把种子剥开，看看里面还有什么东西。徒弟呢，就又照着做。 然后说什么都没有，空无一物。禅师就说，对了，从这里面虽然空无一物，可是你看外面那一些高大的果树啊，却是由这么小里面又空无一物的种子长成的。接着他又说，在这空无一物里有一种真实的东西，这种真实的东西呢，能使一棵果树长大。徒弟呀，如果我现在把你的头壳打开，可以看见大脑。可是呢，我如果再把大脑剖开啊，想看你的智慧时，它也是一样空无一物啊。可是它却能告诉你应该怎么做。徒儿呀，如果我现在把你的身体剖开，可以看到你的心脏。如果再打开心脏，想看你那个内在的时候啊，它也是一样空无一物啊。可是呢，它却使你不断的长大呀。徒弟听了以后呢，似懂非懂。于是禅师又叫他拿一杯水来，然后再叫他放进一匙的盐。过了一会儿，禅师问，你把放进的盐再拿出来给我看好吗？徒弟就说，师父啊，盐早已经融在水里了，找不到了。禅师就说，好，那你就尝尝这个水它的味道怎么样。师父，水是咸的呀。师父就说，对了，在你看不到的东西里面呢，其实有很多的变化，而盐它是完全融化在水里，所以你看不见。那智慧佛性也是一样，虽然也是看不见，但是都是我们人人本来就具有的。然而石中之火不打不发，石头虽然可以发火，但是啊，必须是两颗石头互相碰撞才可以冒出火花。一样的，我们心中虽然也有佛性，但是如果不修行，也是没有办法展现出来的。至于实智和全智这两个呢，并不是很容易了解。那我现在再来举一个例子啊，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。譬如有一块黄金和一块钢铁，我们凡夫因为没有智慧，所以一看到这些外象，就马上呢根据现世的经验和价值观起了分别和取舍之心。譬如说，他会想黄金很有价值，哎呀，赶快把它放进保险柜里啊，怕别人偷走。那钢铁呢非常的廉价，所以呢，哎呀，收破烂的药，那就拿去吧。如果万一有一天黄金丢掉了，那么他就会痛苦的吃不下饭啊，难过的要命。那声闻缘觉呢，这些二圣人他们有观空的实质，所以他们知道黄金啊和钢铁其实都是缘起性空的东西，终归是要消灭的。甚至他怕对黄金产生贪爱执着，影响他的修行，所以呢碰都不敢碰，离得远远的。而佛菩萨他们也一样知道黄金钢铁离体是一，都是空性的东西，但是他也知道黄金和钢铁都有它不同的作用，所以佛菩萨他们并不是离得远远的，而是呢能够依这个两者的特性呢来善加利用。黄金啊就可以拿去买东西啊，利益其他众生，那钢铁呢就可以拿去盖房子，也来利益众生。如果两个都失去了，他也不会痛苦，两者拥有了，他也不会患得患失。这个也就是佛菩萨能够用实智观空，用全智来观差别相，所以在境界当中呢，能够乘性起用，运用无碍啊。接着我们看最后两行的课文。 须知三学有其次第，必先持戒而后有定，若能入定，自然开慧。故楞严经云，摄心为戒，因戒生定，因定发慧，是则名为三无漏学。好，我们先看到这里。大家要知道，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，必须要一持戒、习定，还有修慧，这三个次第一步一步来，才比较容易成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持戒清净的人，才能真正的心安理得、安详自在。你有没有发现啊？当我们觉得，哎呀，我又做错事了，或者是有一件事情处理不圆满的时候啊，心呢就不会清净，老是觉得不安。那一打坐呢，这些不安的念头就会浮起来，压都压不住。所以持戒为的也就是要清净我们的内心，心真正清净了，修定才会圆满。否则你坐在那儿，虽然一动也不动，但是心不清净，妄念纷飞，坐得再久也是没有用的。所以你能依着持戒而身心真正得到清净，然后又在境界之中能够如如不动，这个才是真定啊。那禅定虽然是可以引发我们身心的清安喜乐，甚至呢可以引发种种的神通力，但是佛法只把喜乐和神通呢当作是禅观成就后的附加价值而已。修定最主要的是要以专注的心力来开发我们自性本有的智慧，进而断烦恼，究竟解脱的。如果你只执着于有这个身心清安和神通力，那么你就是起了贪念，或者你又拿来这个和别人比较啊，神通的高下，那时呢，你就是有了嗔心啊，有了嫉妒心，然后你会因为自己有神通力啊，就沾沾自喜、斤斤自得，那就是慢心的作祟。然后你又会因为啊，我现在打坐，整个体能还有气脉都变得非常的通畅，所以呢，你就会渐渐的追逐啊，希望能够长寿永生，这个也就是痴啊，执着。你看贪嗔痴慢的烦恼一个也不少，所以呢，怎么能够得到生命的解脱呢？所以你如果满足于定中的喜乐或者是神通，那就等于是用绫罗绸缎啊，拿来擦地板一样，不是没有发挥作用啊，而是太小看了它的功用了。戒定慧虽然有修学上的次第，实际上戒定慧是一体的啊，它是可以齐修啊并进的，而且三学不可缺一。如果有人光持戒而不修定和慧，那么这个人呢，最多只能得到人天的福报而已，因为他不能见性啊。若是有人说，那我只修定啊，不要持戒修慧，那么这个人呢，就很容易变成魔王或者是阿修罗，具有神通呢，却没有办法开慧得解脱。如果有人光修慧啊，不持戒修定，那么这个人呢，他的佛学理论啊，会很渊博，可以成为一个佛学家，但是实际上一点内证的功夫也没有，顶多是一个知解之徒而已。就像我们知道阿难啊，他虽然是多闻第一，但是因为他定力不够，所以呢，差一点被摩登伽女的幻术所迷惑而破了戒体。所以一个修行人没有实证的道力啊，就会像风中的蜡烛，很容易被吹熄，也很容易呢就变成狂慧者，起了我慢心。所以戒定慧三学是一体的， 而且必须持之有恒，方可建功。等到你真的开了智慧，证悟了实相，那个时候戒定慧呢，三即是一，一即是三，修一即具三，三个是一体的。戒定慧其实是我们自性中本来具足的，所以六祖慧能大师说，自性无非是为戒，自性无乱是为定，自性无痴是为慧。你看佛菩萨他悟得了真如自性，所以他任何一个起心动念，任何一个举止行为，都是即戒即定即慧，戒定慧圆满具足，不假修持，不假造作，完全是自性自然的显发。因为我们的自性当中本来就是具足清净、解脱和智慧。好，这个单元啊，佛法总纲我们就介绍到这里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十二章佛法大义，请看第五十页。整个佛陀教法若要论其大义，则亦可以三句刮尽，曰：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净其意。这却是说佛法的作用。好，我们先看这一小段。前一章介绍佛法归纳起来，不出戒定慧这三无漏学，但是这三无漏学它分布在经律论这三藏十二部之中，这么多怎么看得完呢？尤其是我们现代人天天忙得像一头牛，哪有时间去深入经藏，即使看了也未必能够体会佛法大义。所以古大德和禅师们很慈悲，就用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净其意这一首偈来代表整个佛法的主旨、方法和作用。这样我们就不会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，虽然进了佛法的大殿堂啊，却是眼花缭乱，不知所措。而这首偈看起来很简单，实际上啊，含义很广很深，而且做起来了更不容易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深入去了解才好。好，我们再看下面第三行课文。所谓诸恶莫作，是说凡妨害众生事无大小，皆不可去干；而众善奉行，则是说凡利益众生事无大小，皆当为之。这两句合起来，也就是戒学中禁止和勒令的旨意。好，我们先看到这里。这一段是在介绍善恶的标准。我们知道世间善法大都是有漏善，为什么呢？举个例子来说，像我国古有明训啊，告诉我们说百善孝为先，但是我们一般人对孝顺的看法和佛法的定义就有一些出入。比方说父母如果刚好六十大寿，那做子女的呢就要为他祝寿，办酒宴宴请亲朋好友，而且要办得越丰富越好，鸡鸭鱼肉牛羊样样不少，这样呢才有面子，而且才是孝顺，才可以替父母添寿。若是以我们佛法的角度来讲，这样做实在是不智之举啊。因为你今天所造的一切杀生业啊，今天所杀的这一些动物的生命，全部呢都要记在寿星的账簿里。这样对父母来讲啊，只有折福，不可能添寿的。那我们佛法认为祝寿最好的方式，也就是那天能够很诚心的来为父母送一部经，或者呢甚至 持个八关斋戒，专心礼拜八十八佛，替父母求忏悔，再将这个功德呢回向给父母，来报答父母恩，这样才是真的孝顺，也才能够真的为父母增福寿。所以佛法所说的善恶，不能用这个世间上一般的风俗民情或者是国家法律来作为标准。像沙烏地阿拉伯，他们男生啊是可以娶好几个太太，甚至还可以把太太当作礼物送给朋友。所以你千万不能随便称赞他的太太说很漂亮，否则他送给你啊，你不接受啊，他还会不高兴的。那我国呢，则是一夫一妻制，你多娶一个都不行啊，那就犯了重婚罪。所以各国法律啊，标准都不一样。何况合法的事情啊，也不一定是善的。像我们的法律允许有工娼、酒店、赌城啊这一些职业的存在，难道这些也都是善的行为吗？甚至连玩股票啊这种投机事业，还是由国家在鼓吹操控的。有的人因此啊家破人亡，跳楼自杀。所以说不犯法就是善吗？那有很多人呢就常这样认为，我从来不做犯法的事，所以我就是一个好人。各位仔细再想一想，这句话对吗？所以我们才说世间善法不是纯善的，而且都是会招感因果业报，不出生死轮回的。那佛法的善恶标准就很圆满。什么是恶？只要是不利自他，又会违损二事的行为，就叫做恶。不利自他，也就是会伤害到自己，也会伤害到他人。违损二事，也就是会危害到现在世和未来世的这些行为，都叫做恶。那我们现代人呢，眼光都很短浅，总是急功近利，只要眼前有好处，以后怎么样不管，只要我自己好，别人怎么样也不管，一切的行为都是以私心为出发点。私心轻的呢，只是自扫门前雪，不管他人瓦上霜。那私心重的呢，甚至还会把自己的门前雪堆到别人的瓦片上，并且呢还更大言不惭的说，人不自私，天诛地灭。那像这种人，他就绝对不信因果。只有等到恶果现前的时候，他才会苦不堪言，临时抱佛腿。所以绝对没有会损人利己的，因为因果报应丝毫不爽。孔子也曾说，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时候你不要看哦，你那么一个微笑啊，或者一句关怀的话，甚至呢顺手捡起路上的一张小纸屑，虽然是微不足道，但是它却像春园之草，不见其长却日有所增啊。也就是说，你的善念呢却在不知不觉当中呢不断的在增长啊。那有的人呢，虽然只是随地吐个痰啊，或者吐一口槟榔汁，或者呢这个顺手帮人家偷摘了一个果子，像这样微不足道的小恶啊，可是呢却有如磨刀之石啊，不见其损，日有所失啊。以前农村时代啊，就常常看到有人在磨刀子，那一块石头啊虽然是很硬啊， 刀子呢在上面磨来磨去，也看不到它有受什么损害。可是呢，日子一久啊，它还是会凹下一大块呢。所以说，你不要以为我只是这么一个小小的错误行为，可是呢，它却是一天一天的在损害你的菩提心啊。所以说，做善事不可以少我一人，那做恶事啊，不可以多我一人啊。诸恶莫作，其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也就是要将心比心。凡事呢，不可以只站在自己的角度，那每一件事情呢，也都要能够合乎情理法，这样呢，就没有问题了。如果一个人的感情太重，缺乏理智，这样呢，是很危险，容易被连累。像很多人呢，就因为自己的亲人啊，来拜托他，所以呢，就帮他做保，用自己的房子来做他的担保品。结果呢，发现你的亲戚竟然呢，欠了一大屁股的债，逃之夭夭，你只好啊，用自己的房子来抵偿这些债务。你看，这个也就是因为太重感情，所以呢，才被连累到了。那一个人如果太理智而没有感情的话，那也就会太冷酷无情。明明他可以做到的小忙啊，他都不愿意帮你，和别人啊的界限呢分得一清二楚，凡事呢都非常的计较，像这种人呢也是不好。所以我们做人做事啊，都必须合乎情理法才好。那什么是善呢？也就是能够自他两利，又能够顺意于二事的，不但现在能利己又利他，而且以后也永远都是有好处的。那一般人常常以为行善啊会损己利人，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牺牲了自己成就了别人，但是如果你站在因果上来看，到头来一定还是利己的。这种善有善报的例子在社会上啊，大家随时都可以看到。那众善要如何奉行呢？大家不要以为啊，那一定要捐钱大布施，或者是要去救人啊，才是善行。那我的能力又这么小，怎么办呢？其实我们如果能够以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的同情心去对待一切众生啊，不恼害众生，不带给人烦恼，这个就是善行了。如果我们行有余力，才在做进一步的随缘随分随力的财施、法施还有无畏施等。随缘啊，也就是不刻意不勉强啊，刚好遇到了，而且我又有能力可以做，这种就是随缘做。不要像很多佛教徒啊，他为了要放生啊，因为可以长寿，所以呢就特地啊做这个放生的法会，去鸟店跟老板说，老板啊，请你帮我准备几笼小鸟，我下星期呢要放生啊。结果人家小鸟本来在身上快乐得很，没事啊，却为了你要放生，然后啊被老板抓来，然后你再花大把的钞票啊，再买去放生，说不定早有小鸟就被吓死，或者不小心弄死。请问你是放生还是杀生呢？又有多少功德可言呢？还有很多人啊，买了鱼虾去放生，放完了回家又吃鱼又吃虾，这个是不是很矛盾呢？所以真正懂得放生意义的人呢，他 他就会干脆吃素了，因为不忍吃众生肉啊，而且每一个众生都要救啊。所以刻意去做的放生啊，并不是很如法的。如果能够在路上看到垂死的啊，快要死掉的小猫，或者是受伤的小狗，或者是掉下来的小鸟，你能够呢顺手啊帮它呢疗伤啊，然后给它吃东西，救活了它，这种出自于你真正的一念慈悲心，随缘而做，不求回报，那这种放生的功德啊更大。